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个新年刚刚一过，这个日本呢出了大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的1月1号，就新年的那一天啊，这个元旦的那一天，第一天下午4点多钟发生的地震。地震呢是在日本的西海岸，也就是对着韩国的这边的海岸啊，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那地方有一个半岛叫做能登半岛，在那里呢发生了一个烈度7.6级的大地震。那么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了，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啊上升了。我昨天给大家讲节目的时候，当时呢说那个死的人呢大概是几个人，那今天呢看到新的数字，1月3号大概有26个人呢这个死遇难。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房屋倒塌。我们知道地震本身呢，你这在地上除非你掉到洞里去，一般不会出太大的事情，但是在的房子在上面给打到头呢，那就出事了。房子塌了压死人，房屋着火会烧死那个在外面如果你离建筑太近了，上面掉下来的东西会打到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可惜呢，就是日本呢跟美国情况差不多，就大部分的民房呢都不是高楼大厦，都是那种木头的2层楼的民房，所以这种房屋倒下来呢，那个受难的人呢就少得多。如果是高层的公寓，那倒下来那就可不得了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今天的新的数字，元月一号的这个日本的地震的伤亡呢是62个人遇难，200栋。建筑啊，就包括有住宅，有些商铺，它是被烧毁啊，就是大火里面，因为一震了以后，这个煤气要引着了以后，它就会着大火啊，这个今天的情况。那昨天呢，我跟大家在节目里面已经讲了日本这个地震。那么在讲的节目的最后呢，就讲到日本呢有一个2架飞机的撞击，就是2024年的1月2号。那个撞飞机呢，当时我没有拿到这个非常清晰的资料，就只能大概跟大家说，哦，是一架日本的这个航空公司 JAL 的这个大型的 A350 的空中客车 Airbus 飞机，从这个北海道回到东京，在东京的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撞到了地上的一架日本的海上保安厅的运输机。这架飞机呢是准备起飞送物资送到这个能登半岛地区作为这个救灾的这个物资，结果呢撞上了这个，造成这个运输机上的5个人死亡，机长的重伤。但就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我看昨天跟大家讲了以后呢，觉得有些意犹未尽，主要是这个事情啊太大了，因为航空事故啊一般一出事就死亡率很高的。那么这么大一架 A350 的客机撞上了一架运输机，那这个伤亡可大了。所以昨天呢搞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呢我过了一天以后就看到这个日本方面的有消息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呢的确是非常让人觉得感叹啊，就是说第一个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它发生了。第二个客机的这个逃生和旅客的配合做得那么好，这个300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死亡，就全部都走掉了啊！这个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呢我特别要跟大家先做节目讲讲这个日本的空难。那现在说起来呢，这个主要是运输飞机上有5个这个海上保安厅的人呢这个被撞死。那么今天讲讲这个事情，我今天的第一个就看见日本的这个朝日新闻社发布了几张照片，那一般人都不知道，因为我前天晚上看见这个撞击的时候的那个是一个手机上的一个短视频，那就是看见黑色的天空，这个日本的羽田机场呢上面有着火，很远很远，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当时跟朋友说的，这日本的真是不幸，一号地震，二号飞机撞飞机，这大事。那个事情呢，这个我就没有搞清楚，但心里呢总是有个阴影。我自己呢也是个坐飞机坐的非常多的人，所以对于安全的问题呢总是非常的小心啊，总是要注意看，你也避免不了，但是呢总是很关心啊。所以呢 就看一看。那今天我看见这个朝日新闻发的航空照片呢，那就看见了，就是晚上给烧毁的这个 Airbus A350 的客机的残骸。这个飞机那么长，68米长的这么一个飞机，那两个翅膀的宽度也是60多米宽，那么长的一个飞机，烧的就剩下一个翅膀的尖端，中间的那个部分，整个机体就全烧黑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太残酷了。那么再看看这个伤亡人数呢，居然是没有一个这个死亡，全部都逃生。只是在逃生的过程里面，有几个人呢从滑板上掉下来的时候撞到地面，有些伤，不过那也都小事。所以整个飞机呢，就基本上的就没事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 Airbus 这个编号啊，是这个 JL516 航班。这个航班的执行的飞机呢，是空巴，就是欧洲所生产的最大的飞机之一 A350 的客机。这个飞机装了很多人，367名乘客，加上12名机组人员，那么这个差不多呢，就是这个370-380人吧。啊，你看这个应该准确的说是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居然无一这个伤亡，这个死亡。这个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的。那么这个空难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呢，我有资料说第一时间呢跟大家讲讲这个航空的事故。这个飞机过来的时间是1月2号下午4:47啊，16:47，日本的时间比中国大陆时间要早一个钟头，要有一个钟头的时差。那么当时呢，这个从北海道新千岁机场起飞的这个 JL516 航班，这个承载了36名乘客，也12个空乘人员呢，包括机长、副机长，然后呢，空中的服务员，这一共呢是大概379个人，然后就开始呢进入了东京的羽田机场。我们知道东京有两个机场，一个叫成田机场，一个叫羽田机场。羽田机场呢就比较靠市中心。那么当时呢，这个飞机飞进的时候，它肯定呢就跟塔台用英语去广播了啊，就说我现在是啊，我们是 JL516 航班，现在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啊。那个塔台就说允许降落在 C 跑道，就第三条跑道。那么这个呢就开始降落了。那么并且呢，这个机长呢还重复了一次啊，就是机长听到说啊，在这个 C 跑道准备降落，他说是确定啊，那就开始降落，就慢慢就往下飞。那么飞到呢离开地面很近了，那个飞机轮要擦地了。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看见这个 C 跑道上有一架运输机螺旋桨的在前面没动。哎呀，这一下你想，这一架大飞机啊，那个没办法了，拉起来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所有的这个着陆的已经到了地面了。那突然间跟地面冒出了一架这个6个人开的这个螺旋桨的运输机，就在 C 跑道上还停在那个地方，那怎么办呢？这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所以呢，就刹车也来不及，这个就迎头的就撞上呢，就发生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爆炸。所以呢，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 A35 客机是直接撞上了这个运输机，结果当然呢 A350 这个飞机机筒呢整个撞扁了。那个装汽油呢是飞机的两个翅膀，那么飞机翅膀呢就马上着火，发动机也开始着火，运输机呢也被直接撞得起火，都装了很多的油啊。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今天看见日本传过来的消息啊，就是说有乘客说啊，飞机降落的时候就听见一声巨响，客机呢就抖动了一下，大家从窗外一看就看见发动机起火了，有浓烟就飘入机舱，大家尖叫啊，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时候空姐啊通过机内的这个广播系统说，大家现在把嘴巴要捂住，不要吸入烟雾，因为烟雾有毒， 同时大家不要拿行李了，这个很重要。如果是个不听话的地方，大家觉得还有时间去拿行李，那就完了，那个飞机就根本有人就逃不了。结果说大家不要拿行李，要做好准备下机的准备。那然后呢，我们左边右边这个都打开了灯，这个两个都是应急门，等我们门一打开，大家跳滑板就下去了。这讲了，那么这个飞机从着陆到撞上，然后呢到这个发动机停止运转，一直冒着火，用了五分钟的时间。这五分钟啊，我看对很多人是终身难忘。那么五分钟完全停止以后，空姐呢立刻打开机舱，放下滑梯，指挥乘客逃生。等乘客都下去以后，机组人员再滑下去。整个逃生过程两分钟，所以呢从撞到这个全部人跑光是一共七分钟。在这个烈火蔓延的时候，那个367名乘客啊，有12名机组成员全部成功的逃离飞机。当然有17个乘客在跳下滑梯的时候，他往下滑就撞到地面，有些撞伤，但是呢所有的乘客都安然无恙。这个是空难史上的一大奇迹，飞机撞机到然后大家逃生，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这么短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的这个第一段呢，就讲了日本的这次的这个空难。那日本的这个空难呢，就是真的是非常令人觉得悲壮。但是这样空难呢，这个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客机这个 A350 的这个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它上面的379个人乘客啊，加上这个空乘人员12个人，这个一起来379个人全部都没有死亡，全部都逃出来了。这个呢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了。当然那个运输机，那个日本海上厅的这个运输机准备到能登半岛去投送救灾物资的飞机，就给这个大的 A350 飞机就撞上了，所以飞机上的6个人呢就死了这个5个人啊，那个非常的悲哀。那么这个怎么能够做到呢？这个90分钟里面他就能够逃掉，就是一共两分钟不到，全部379个人都逃生了。这个黄金时间能够全部安全逃生是怎么做得到的呢？这个有点奇怪啊，37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逃离，这个全世界大家都很注意这个事情。那么根据日本电视台的节目就说，日本航空公司主要他逃生做得这么好呢，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做逃生的演习，这个大家都熟悉，就每一次都是做这个真的准备。然后呢这个空乘人员、飞机的驾驶员、这个空中小姐都会按照所有的规定步骤去做。那这次撞飞机呢，他就能够非常一撞他们就知道要照做，所以拿起麦克风就说大家要堵住嘴巴啊，不要吸入烟雾啊，然后呢大家呢要不要拿行李，这点最重要。大家看着我们的那个着灯的这个机门，那个机门呢我们一停稳，我们呢就让大家撤下去。然后呢飞机呢这个从撞到这个停这个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大概五分钟飞机完全停稳，飞机的两个翅膀已经着了大火，这个飞机呢马上把那个救生门打开，所以乘客呢也没有争先恐后，一个跟一个就跳出机门，从滑梯就滑出来，地面上的救护的车辆呢已经在接。那么这个飞机呢到今天看见已经烧成一片焦炭，剩下两个翅膀在那里，所以真是觉得太惊险了。那么所以呢应该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机组人员熟练，他就是每个月都做这个演习，所以能够做得非常的顺，一有事故他就能够做到这样。第二个我觉得非常感叹的就是乘客的素养好，因为我们看从那个视频上看见，现在看得见了，飞机上逃生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拿手提的行李，全部是空手跳下来的，这个说明他真是规矩。那你要换一个地方，大家如果有一两个人抢着开箱拿行李，那就不是这个情况了，那最后走不了大家就完蛋。所以这个呢是做得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对撞的这个海上保安厅 运输机上有六名机组成员，有五个人当场就撞死了。那个机长39岁，他是脱离了这个驾驶舱，身负重伤，就给撞上了。那么当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向这几个遇难者呢表示敬意和哀悼，并且感谢他们放弃新年的假期，投身于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也感谢他们高度的使命和无私的奉献精神。那么这个五名海上保安厅的机组成员里面呢，年纪最大的是一个机械师，56岁，年纪最小的是一个通讯员，就是做通讯的，27岁。这个遇难一共五个人。那么讲到这里呢，大家就会很奇怪了，说怎么飞机能够这么撞上呢？这个有点奇怪啊。我们就讲讲日本的这个羽田空港啊，就羽田国际机场呢，它是在东京的这个南部一点啊，这个靠着对着两边都是海，那北面呢，这个是东京，南这个它的靠西面是日本的神奈川，神奈川这个机场呢，在这个一共四条跑道呢是怎么分的呢？它主要的这个羽田空港的这个是一个人造岛了，这个岛上的最长的一条跑道是这个我们叫西通西华走路，日本叫做就是西通道，就第三条跑道 ABC 嘛。 A 呢是最靠这个里面的，就靠东京的，这条跑道呢是从这个南到北，那么倾斜的过去是东南到西北，这是第一条。然后呢并列的这个呢就是这个 C 跑道，两条 A 和 C 是一个方向，西东南到西北，然后有一个从西南向东北飞的打斜的和 A 通道是交叉的，这个叫 B 通道。大家说做通道怎么能够做成这样呢？它主要是风的问题啊，如果风是风向不对的话，那得要朝另外一个方向飞。所以羽田机长一共是四条跑道，还有一条呢就跟这几个没关系，就是第四号跑道，叫第一跑道，日本叫跑道叫华走路啊。那个另外呢，这个中间呢有几个停机的地方啊，这个 terminal， 那个因为每个飞机出来以后，你就到这个 terminal， 也就是候机亭，从候机亭呢坐这个地下的轨道车就到这个机场的出口，大概是这样。他说一共有三个 terminal 啊，这个一二三。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两架飞机这个撞上了。两架飞机撞上呢，就是海上保卫厅的这个救灾的飞机，他呢就阴差阳错就让他上这个第三号跑道到 C 跑道，在那里等待起飞。然后呢，这条跑道又放了这个日本航空公司 JAL 的这个航班，这个 A350 就来降落，就这么撞上的 A350 就来不及了。我刚才说，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估计呢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空中指令发错了。那现在日本的这个警察呢已经控制了这个保卫厅的这个资讯了，那就是那么客机呢它会绕机场走一圈，那么要确认安全，这个不会降落。那么如果客机在错误的跑道上降落呢，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面的控制站已经是向这个 A350 发出了这个允许，说你在 A 这个 C 跑道降落。那么飞机上的这个驾驶员说确认在 C 跑道上降落，就这么下来。结果下来呢就看见有一架这个海上自卫厅的这个运输机在那个地方停着等待起飞，这一下刹车也来不及了，就这么撞上的。那么这个是非常的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救火的时间用了很长的时间，大火扑灭，从开始烧一直到扑灭是用了差不多6个钟头。哎呀，这个很长了，4点多钟撞飞机，搞到晚上这个火才扑灭。那么这个比一般的飞机扑灭的时间要长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个扑灭的会这么慢呢？ 我看了一下，因为一般飞机呢最多两个钟头就全部扑灭了，他们这次呢用水浇灌了六个钟头才把火扑灭。这为什么呢？就主要是 A350 这个飞机，这个 A350 的飞机呢用轻质的材料做的，就是碳纤维为主的复合材料。这种复合材料呢比原来坐飞机的铝它慢得多，就是它燃烧非常慢，所以呢因为它燃烧的慢，所以呢这个有助于飞机上的379名的乘客和空乘人员逃离。所以呢用碳纤维做的这个机身呢估计呢是将来是一个趋势，因为它烧得慢，它就不会一下给烧着，如果铝合金早就烧化了。这个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所知道的情况吧。今天和大家讲完这个日本的空难，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就是机组人员都能够逃离。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第二段的节目，这段节目呢我用一点点时间讲，就是讲到红海啊，今天呢这个伊朗有一艘军舰开到红海，就有点添乱了啊。我今天就讲讲这个。最近这个红海地区出事，就主要是也门的胡塞武装，他用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导弹去打这个红海上的商船。那这个红海呢是个必经之路，如果你要经过苏伊士运河从这个印度洋进入地中海，你必须要走红海，否则的话你要从印度洋一直走到南非的好望角绕一个大圈，那要多出它一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到欧洲，所以呢这个是必经之路。所以每次打仗呢大家就打这个红海。红海呢经常我们记得这个8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也在这个地方打。打呢也是打商船，所以呢一把全球的经济打停了，这个呢他们就乐观其成。所以呢无论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还是伊朗的这个阿亚托纳霍梅尼，他们的政权都是采取我们打不赢对方我们就打商船，打商船呢变成一种有效的方式。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这个伊朗支持的也门的胡塞武装打商船，最近打了一个礼拜了，这个打到一个礼拜很多船给他们打中了，他们甚至派直升飞机去劫持商船，那个事情搞大了。所以呢最近呢美国的这个舰队那个航空母舰艾森豪威尔号啊，带了这个7-8艘这个军舰进入红海地区，然后英国的法国的军舰也都在红海地区，就说要护航。那么所以呢胡塞武装呢1月2号采取了一个更激烈的行动，就是开了4艘这个快艇啊就去攻击这个海上的军舰。这个事情有些我看到以这个消息以后都觉得有点弱智啊，你哪能这样做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要不要考虑自己怎么收尾啊？结果呢美国海军他们赌的是美国海军不还击，因为美国海军没有正式向胡塞武装说是要打仗嘛，所以这4艘快艇啊就向美国军舰开去了。所以美国军舰呢忍无可忍，你上面不断的这个无人机在发动攻击，给美国打下一架又一架，然后呢又发导弹又打下一个又一个，现在呢你的快艇直接过来拿了这个火箭弹就要冲击美国的军舰，那美国军队最后呢肯定是获得最高层的这个批准了开火。这一开火呢不到半个钟头，这4艘这个快艇呢打沉了3艘，有一艘呢逃脱了，这样死了10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成员。这件事情呢胡塞武装肯定是没有赢的份了，但是他就是够疯啊。所以恐怖组织就是这样的，他就根本不考虑结果，就是这样的猛打。那么本来这件事情伊朗呢是想撇干净的，伊朗说他自己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哈马斯的支持人，也没有说过他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支持者，也没有说过他是那个胡塞武装的支持，他从来不承认的。但是伊朗呢这个好做不做，这次呢就派了一艘军舰就进入了红海。今天1月3号，这个军舰的名字难叫，叫 Arbus， 这个是一艘伊朗叫做的驱逐舰。我现在不讲它的名字，因为军舰的名字难，这个是一艘英国做的军舰，1960年代做的，编号是72号。那我讲有3艘军舰，后面我们会讲到71 72 73，吨位1500吨啊，1500吨小军舰，这个呢算不上驱逐舰，那基本上就全部都是这个护卫舰。那么72、70、71、72、73三艘， 英国做的。今天呢，这个72号呢，就开到了这个曼德拉海峡，进入红海。这本来就事情多了，你这个海军跑来干嘛呢？这就不得了了。那么这个1700吨的这个72号今天到达红海，这就是要挑衅本地护航的这个美国、英国、法国的个海军了。那么当然美国海军今天没动手啊，也因为跟你 无仇嘛。但是现在胡塞武装这个快艇都已经在这里被美国打沉了，你现在伊朗海军来站哪边呢？你绝对不会站在美国一方面，你肯定站在胡塞武装方面，那你来干什么呢？大家就不知道。那么我就今天讲到这个军舰是英国做的，大家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军舰的确是英国做的，是1960年代英国的 WASP 造船厂帮伊朗军队做的。那么这个在英国当时算叫 R1 德级的护卫舰，的确不是驱逐舰，是护卫舰，英国人自己做的还不知道。那么伊朗非说是驱逐舰，这就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了。但是大家说的英国怎么会卖军舰卖给这个伊朗呢？那有道理的，因为当时伊朗70年代以前，72年以前吧，伊朗的那个是亲美的，就是当时的国王叫巴列维国王嘛。后来这个由于极端的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就推翻了巴列维国王啊，然后呢就把这个流亡在这个海外的霍梅尼迎回国内，就发生了伊斯兰革命，世俗政府就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是这样。那么在那个以前呢，巴列维国王呢和英国、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伊朗当时也很世俗化，女的不要遮头，不要遮脸，那个非常自由啊，很西方啊。伊朗人长得很好看的，我当时看那些旧的伊朗的纪录片都非常漂亮的，所以当时呢，伊朗和英国、美国好呢，就买了军舰，跟英国一口气在60年代买了3艘，就是71、72、73。今天跑到了红海的是72，没有给打中过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讲讲这个故事。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讲，今天呢就讲伊朗呢派了一艘他叫做的驱逐舰，其实是英国做的护卫舰，就72号，那个到了这个红海地区。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胡塞武装最近呢就在那里打商船，美国呢派了一次特别大的舰队，就是艾森豪威尔号的这个航空母舰，带了一个战斗群就进入红海地区。英国、法国也派了这个舰队护航，但是现在大家都怕这个胡塞武装呢在乱打，所以有很多这个商船呢就绕道到好望角，到非洲南部绕道到地中海，这个就成本就大增，并且呢打了很多运油的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海军呢就出动了自己的一个大的作战群的到了红海地区。那胡塞武装呢照样的无人机、照样的火箭、照样的这个导弹打这个商船，所以呢美国没办法就出手了，就打掉了胡塞武装的很多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都拦截了。那胡塞武装呢也挺疯的，直接打美国军舰，美国飞机呢也拦截下来了。所以呢搞到1月2号呢，胡塞武装干脆出了4艘这个快艇啊，这个武装快艇啊，我们广东人叫大飞啊，就飞得很快。那个这个大飞呢就来围打美国的驱逐舰，美国呢就没办法了，就回击，这肯定是白宫受益的了。这一回击呢，4艘的这个快艇呢打沉了3艘，有一艘呢逃脱了。那估计胡塞武装不会就此罢手的，那继续会骚扰。所以呢美国在这个地方呢也不会让，因为这个地方需要安全，所以这个估计呢会搞出更大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情上，伊朗你又不承认是胡塞武装的后台，你这个时候派了一艘舷号是72号的护卫舰跑到这个红海，你干嘛呢？所以这呢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了。我们说当时啊，伊朗在60年代跟西方的关系很好，当时是巴列维国王那买的呢就是英国、美国的武器，这个3艘军舰71、72、73都是买的英国的军舰。那个英国的军舰后来呢，伊朗呢把它拆了改了，放了这个垂直发射的导弹，就是现在的72。那么他们就叫做这个驱逐舰。那么这个 当时伊朗呢还买美国的飞机，买美国呢就是 F-14 的熊猫这个 Tomcat 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到现在的最主力的飞机就是美国60年的生产的 F-14。F-14 呢在美国当时是舰载飞机，但美国早就停用了。那么伊朗呢技术用这个 F-14 这个飞机，那么 F-14 飞机呢非常能打的，我们记得伊拉克和伊朗打过一仗，这个80年代，就是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和这个阿亚托拉科曼尼领导的伊朗之间的打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服务的这个伊朗 F-14 啊大显神威，他一口气就打掉了伊拉克的苏联的飞机，打掉了156架，自己损失了10架，所以呢这个空优性还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这个事情过了很久了，我现在也不想这个讲两伊战争，但是呢就讲讲当时这个伊朗呢跟美国在这个红海上干了一仗啊。那个我们讲这个故事应该就是84年左右，这两伊战争打的时候就打商船，他们伊拉克也打商船，伊朗也打商船，所以有200多艘经过红海的商船都遭到这个袭击，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这个秩序。伊朗、伊拉克都是产油国，双方面打来打去就是打石油的船，这样呢搞得全球的这个油价上涨。84年，所以美国忍无可忍了，84年打到1987年，美国呢就派军舰到红海给商船护航。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就派军舰了，美国一到了这个现场，87年伊拉克呢就不打了，他们就停止袭击红海上的商船，但是伊朗呢没有驻守，这个打来打去就跟这个前天挨打的胡塞武装的一样，美国呢和伊朗海军在这个红海硬碰硬呢是不可避免的。87年，那么伊朗呢不敢跟美军正干啊。1987年，美国这个伊朗呢就派出一些布雷艇，就是布水雷，这个布雷呢就布在红海里面，所以你军舰经过如果不小心撞上了就会爆炸。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军队当时打了，这个4月份，1987年的9月份，美国军队呢就先打了一艘伊朗的布雷艇，很小的船，他往下丢水雷，美国打了一艘。但是到1988年的4月份，美国护航到第二年呢，有一支美国的护卫舰在红海呢就撞到了一个水雷，就炸了一个4米大的洞，所以美国呢不能容忍伊朗了，美国要扫雷。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呢就签署了打击伊朗的海军的作战命令，这个打呢就非常简单了。1988年的4月18号，美国海军有9艘军舰啊，大家吃完早餐喝完咖啡，就在这个 Enterprise 企业号的航空母舰的支援之下，就赶到波斯湾地区，就对伊朗的就打仗。伊朗打呢，第一个是打2个石油钻井平台。他就说伊朗的钻井平台惹你什么事呢？基本上打两伊战争开始以来，这两个海上的钻井平台就是伊朗海军的哨所观察，还挖什么油啊，都打仗了。所以用两个平台呢驻扎了伊朗的海军，那个监视这个经过的船。那么美国呢就去围了这两个平台，那么就美国呢也是先礼后兵了，打招呼啊，说我马上要攻击你这两个平台了，请你们撤退。那么两个平台，第一个平台听见了赶快跑啊，坐了小艇就回伊朗了，就别在海上了。第二个平台呢他居然不回答，他用平台上的高射炮就打美国军舰。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呢受不了了，我来打你，你还要还击。所以美国呢就还击，用127毫米的舰炮就开火，那个时候没用什么导弹，很快伊朗的两个钻井平台就给抹掉了，基本上就打完了，我们现在有录像可以看见的。那么伊朗呢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就走了就算了。伊朗呢决定开始反击，所以派了3只船来。三只船呢，71号、72号、73号。那72号呢就是今天跑来的这个到红海的这个2020年的元月2号进入红海，就是72号。他一共呢这3艘他就要派出。他派什么呢？72号他没有进入红海，他派了71和73，这2艘都有名字的，我叫的很难。73号叫 Sabalan， 71号叫 Sahand， 这个我不叫了，我就叫号。71、73进入红海， 1988年和美国军队硬干。那美国军队呢就盯着这两艘船，并且呢这两个71和73来的时候还带了很多快艇，就是迎战美军。那么美国呢就那就打了，那么这个72号没有参加，所以打了1点钟开打，3点钟就打完了，打得非常快。美国呢这个打的时候的比较简单，那就是那就是打你的军舰吧。所以呢这个一打过来，这个71号就很快就击沉了，就是3艘71打沉了，4艘快艇也打沉了。伊朗呢派出一架 F4 的战机也被击伤了，那么这个死了多少人不知道，一整个军舰就打得没有了。那么美国呢也被打中了一架直升飞机，两个成员呢是阵亡的，这美国两个人，伊朗呢就整个舰队没有了。那么73号呢也被美国打成重伤，但美国军队呢准备把它打沉。这个时候呢白宫呢就打了个电话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前线的战队，说别打了，撤。美国不是打不赢，是美国政府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太大。你打的别人一共就3艘这个军舰，71、72、73，你现在一开火，你就把这个71号就打沉了，73号打成重伤，那就剩下一条72躲在外面。那美国的政府呢就觉得这个事别搞大了，那就撤吧。那么所以呢，本来美国真打的话，这个也就全部没有了。那么就不打。所以这个整个的故事啊，就是说伊朗的海军和美国海军要硬碰硬呢比较困难啊，就像今天的侯赛武装的这个4艘快艇一样，一过来就打沉到海底去了。那伊朗今天呢把72又派到红海，想干嘛呢不知道。如果真是要动手动脚的话呢，美国恐怕两下就把这个72打下去了。这个其实可能性很大，就是应该伊朗政府要做的就是你不要干预这个事物了。红海的航运是国际的安全，就别在这里搞了。但是呢，没有教训啊，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今天我们前面讲了10分钟，这里又讲了10分钟，这个估计有点超时了。今天讲了多了一点时间，不过给大家讲的就是今天的这些大事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明天再见，拜拜。